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用惯了那边大的这个会场，现在换一个小的，觉得有点不习惯，是不是？还好，小的我们都离得近，看每一个脸都很近，看得很亲切啊。感谢神，感谢神。我们也学习哥林多教会，不仅问我们现场的弟兄姊妹安，也问旁边。在视频前的弟兄姊妹们安，以及在这个各地没能够来到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或是在家里，或者是在哪里，你们透过 Zoom 跟我们一同敬拜神，我们也同样一同问你们安，求神赐福你们，跟赐福我们一样，阿门。好，我们刚才。文渊弟兄给我们读了《哥林多前书》的第十几章，16章是吧？《哥林多十六章前书》的第16章呢，是这一卷书的最后一章，是这卷书的最后一章。那我们通常社会上都有一个习惯，有一个习惯说，叫做书到临尾。下面有一句话什么？书到临尾渐渐松，就说书这个讲到最后了，慢慢慢慢的就觉得呢，各种的包袱都抖完了，各种的这个要讲的故事也讲完了，好像就要画一个句号了。可是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面，他给哥林多教会写的。这封书信也写到了最后，写到了最后，我们不仅没有看到保罗的松懈，反而我们看到保罗用了另外一种风格来进一步的鼓励哥林多教会的神徒。我们知道，哥林多教会当时出现了有很多的问题，因为在初期教会在真理的领受上，在一些信徒的盲目上，所以呢，他们对接待、对圣徒的认知、对自己的认知、对福音的认知都不够成熟。虽然说是信了主，可是呢，他们中间出了很多的故障，他们对信仰的理解有一些偏颇，以至于在当时的社会中没有见证，以至于在教会内部也是。带来了许多的困惑，所以呢，哥林多教会问题多多。那么保罗为着归正哥林多教会，就不惜付出了很多的心血来给他们写信。前面更多的是在福音中提醒哥林多教会要在真理上归正，要对圣徒有正确的认识，要对自己有正确的认识，要对福音。有正确的认识，一个不对福音，认真研究，对福音没有认真的学习，或者是没有一个很好的真理的回应的教会，那么它一定会带来教会的很多弊端。所以，哥林多教会出现了这一切的问题，保罗心里面非常的痛，非常的难过。所以呢，他为了哥林多教会圣徒的归正，圣徒生命的归正，圣徒跟神关系的归正，所以呢，就不惜笔墨写了这封书信。前面呢，有很多的地方是指教和责备，因为哥林多教会他们犯了很多的错，也犯甚至有犯罪的，所以大多数的时候呢，是责备他们。前面一直责备，一直责备，那到了最后，我们看刚才所读的这卷书，这一章书信，我们就看到保罗整个的风格开始改了，不是责备，不是责备，而是给他们有一些美好的劝勉，以及有一些爱心的提醒，所以。从这一卷书里面，我们从这一章这个书信里面呢，我们特别的 我们特别的看到这一章，保罗他特别的强调，他特别的在这里强调两个问题，在这一章中，这两个问题呢也是本章的核心信息，就是关于金钱的奉献和时间的管理，以及圣徒之间那美好的透过圣灵的团契，虽然有的时候是在一间教会里，但是这个团契也不够美好。可是哥林多这个书信，保罗在最后却给我们呈现出那一派美好的在众教会中所见证的基督是合一的，教会是合一的。虽然可能教会与教会之间远隔千里。虽然教会与教会之间、圣徒与圣徒之间也未曾谋面，但是他们的问候、他们在基督里面的关爱、他们在基督里面的关切，仍然让我们感受到那基督活泼的爱在教会中、在众圣徒的心里面是流动的。是涌动的，是活泼的，是热烈的。所以，我们看到这张书信的核心信息是有关金钱的奉献和时间的管理。那么，我们从这一张书信里面呢，我们接下来呢将分三个部分来分享这一卷书。第一个部分呢，我们要讲的是有关奉献的劝勉，是保罗对哥林多教会有关奉献的劝勉。第二是1节到第4节，第二段呢是有关接待的劝勉，第5节到第12节是有关接待的劝勉，第三段是13节到24节是有关警醒的劝勉。好，那下面呢，我们就一同的来看这卷书，这张书信的具体的内容。在我们分享之前，我们再一次的做一个祷告。主，我们感谢您。感谢你在古时接着你的仆人使徒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劝勉，也同样是对我们今天教会的提醒和劝勉。说我们今天虽然不像当时哥林多教会那样有许多的状况，可是我们今天我们却仍然活在对真理的迷茫中。我们虽然似乎看见主你的荣耀，但是在我们的生活中，有的时候我们却忽略了你荣耀的同在。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虽然在主你的话语，在主你的真理中，我们了解我们需要怎样的爱你，怎样的奉献我们自己。可是，在我们个人的现实中，我们对奉献的应用和在我们个人生活中，我们对奉献的回应，我们却力不从心，甚至于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也不懂得怎样的奉献，更不懂得怎样的侍奉你。主啊，我们求主你借着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也明白，我们需要在基督你的爱中彼此相连。可是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却活在自我中。我们却忽略了你的爱的连结，谢谢主，主啊，你祝福下面的时间，听我们的祷告，让我们接着你的话语，我们的心被提醒，我们的眼睛被开启，我们的心门被打开，我们的生命，我们也得着你话语的滋润，让我们有信心、有智慧、有力量、有真理的行在主你所喜悦的路上，谢谢主，祝福以下的时间，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好，我们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有关奉献的劝勉。保罗围着给当时耶路撒冷教会，募款。当时耶路撒冷的教会呢，因着各种原因，教会呢陷入了一些经济上的困难。最耶路撒冷教会为什么会陷入这个经济上的困难呢？有几个方面，因为当时罗马帝国占领的这个整个巴勒斯坦地区，犹太人呢有这个特别的受欺压，所以犹太人当时的经济因着被政治压迫的原因，所以呢经济发展特别的不好，所以呢犹太人，那么大多数都是贫穷人，所以呢，后来归信耶稣基督以后的耶路撒冷教会的一些圣徒们，他们也仍然处于一种贫困的状态。虽然信了耶稣，他们的经济状况也没有改好，这是当时耶路撒冷教会的贫困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是因为犹太教对教会的逼迫，犹太教对教会的逼迫，以至于在教会生活中，很多的圣徒不能够正常的活在恩典中，活在教会里，活在教会真理的教导中。所以呢，耶路撒冷教会虽然一度非常的复兴，可是呢，教会的经济状况仍然是处于低迷的状态，这是导致耶路撒冷教会的这个贫困的第二个原因。还有第三个原因呢，就是连年的饥荒，连年在当时巴勒斯坦地区闹饥荒。闹饥荒，我们还记得当时这个在安提阿教会有几个先知曾经就预言说，这个地方要大遭饥荒，所以呢，因着饥荒的原因，也给当时的耶路撒冷教会的经济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冲击。所以呢，这是耶路撒冷教会这个贫困的第三个原因。第四个原因是因为耶路撒冷教会最初，使徒们对真理的理解、对基督再来的把握也不够成熟。他们那个时候的使徒们，包括当时的这个使徒和后期的一些参与服事的圣徒们，他们对基督再来都有一种热切的盼望。这种热切的盼望呢，他们以为这个基督很快升天以后，很快就来了。甚至我们知道，当基督在升天前，《使徒行传》的第一章，彼得这个门徒们还问主啊，你德国降临就在这时候吗？是不是？所以呢，那时候的使徒们，他们很盼望基督升天以后很快的就来，因着这样的盼望，因着这种错误的这个对基督再来的这种期盼，结果呢，就在初期教会采取了一个非常让人觉得既鼓励人，又给后期教会圣徒们带来困难的一个举措，就是初期教会的凡物公用。凡物公用，我们还记得一个典型的反面教材，就是一对夫妻，他们也变卖了所有的这个房屋财产，然后呢，都带到使徒面前，是不是？这对夫妻结果呢，留了一些。这个夫妻大家记得不记得叫什么？亚撒尼亚、亚拿尼亚，还有一个呢，撒菲拉弟兄，亚拿尼亚姊妹吗？好，反正是他们夫妻俩，对不对？这夫妻俩呢，结果也变卖了。那我不是要讲这夫妻俩如何了啊？ 我是要讲当时的耶路撒冷教会呢，有很多的圣徒都是这样做的，甚至于巴拿巴也把他们家的那个房子都卖掉，他不在耶路撒冷，他就把家里的财产卖掉了，然后都带到使徒的面前，所以耶路撒冷教会的圣徒当时的热心爱心，他们变卖房产都交在使徒的面前。那也有人说，当时造成这样的困难，造成耶路撒冷教会的贫穷，使徒们的决断。是错误的，是使徒们的决断呢，是有一定的问题，但是这也有冲击教会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事件，我们不能够怀疑使徒们的爱心和耶路撒冷教会的爱心，因为当时很多从外邦回来的，从世界各地回来的犹太人，他们都聚到耶路撒冷了，他们在耶路撒冷悔改了，他们在耶路撒冷信耶稣了，他们呢，围着跟随使徒们。来追随基督，那么为了在真理上的成长，他们为了要过教会生活，所以呢，他们乐此不疲，以至于都不愿意回家乡。长此以往，他们所带的那个盘缠就用完了，他们的盘缠用完了，他们天天在教会里，你知道那个大聚会，我们现在没有啊，那个大聚会。成千上万的人在一起聚会，天天吃，那么多人吃啊，这个凡物公用，一起吃饭，那个这一切都是要花销的。所以呢，那教会又没有钱，奉献又没有钱，那怎么办呢？耶路撒冷教会的圣徒们就开始自发的把他们的爱心在使徒的鼓励下，把自己的房产都变卖了。我想，如果今天教会要哪个教会要鼓励我们都卖房产，你来问我啊。这个，尤其是要鼓励你们卖了房子交给他，你更要来问我。我告诉你，这不是圣灵的感动。所以，当时的耶路撒冷教会呢，因着这几种情形，给耶路撒冷的教会呢，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方面的挑战，以至于后期耶路撒冷教会陷入了贫穷的这个状态。就可想而知了，因着耶路撒冷教会呢，那一度陷入了经济的困顿之中，所以使徒们呢，也在各地为耶路撒冷教会呢去募款。保罗也是一样，他也在各地为耶路撒冷教会募款。所以呢，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哈，论到为圣徒捐钱，论到为圣徒捐钱。我从前怎样吩咐加拉太的众教会，你们也当怎样行？给圣徒捐钱，这个给圣徒捐钱呢，其实这个圣徒当时就是指着耶路撒冷教会，给这个原文也是说，这给上帝的子民捐钱，给上帝的子民捐钱，因为这个耶路撒冷教会他们也是上帝的选民，他们陷入了经济困顿之中陷入了这样的困难我们众圣徒不能够袖手旁观。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不能够看到我们的肢体受穷而无动于衷。所以呢，在这里保罗呢就特别的提出来，论到为圣徒捐钱，我从前怎样吩咐加拉太的众教会，你们也当怎样行。就是说，保罗在这里面，他不仅是向哥林多教会的圣徒们募款，要鼓励哥林多教会的圣徒为耶路撒冷教会去捐款，他也同样在其他的地方，也在加拉太的众教会，他也是这样鼓励的。那。下面他说，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个人要照自己的进项抽出来留着，免得我来的时候献凑，及至我来到了，你们写信举荐谁，我就打发他们把你们的捐资送到耶路撒冷去。若我也该去，他们也可以和我同去啊。这四节经文呢，它是讲到关于奉献， 那从这几节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他保罗给我们带来三个要点。在这三个要点里面，我们首先看到保罗讲到第一个要点是有关金钱奉献真理的教导性是一致的，每一个教会都应该接受同一真理的教导，每一个属神的儿女。在真理的领受上是平等的，神是不偏待教会的，神也是不偏待人的。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应该听到完整的福音信息，我们应该得到平衡的真理的教导，使我们虽然教会不在一起，虽然我们圣徒不在一起，但是我们所领受的真理。是一致的，是不互相矛盾的。这说明教会有一个共同的真理的源头，教会应该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元首。那保罗在这里就特别的强调，我过去怎样教导耶路撒冷教啊，加拉太的众教会，怎样吩咐加拉太的众教会，怎么样吩咐他们。也照样，现在吩咐你们，加勒泰教会怎样行，你们也当怎样行。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是一体的。我们教会虽然分散在地上，但是我们在基督里却是一家的。因此，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面，他强调这个。在金钱的奉献上，哥林多教会与加拉太的众教会都应该履行这样的责任和义务。他说：“我怎样吩咐加拉太的众教会，你们也当像加拉太的众教会一样。加拉太众教会怎么做，你们也应该怎么做。”我们看到，这是普世教会在基督真理里面应该有一个。共同的领受，我们肢体之间应该彼此相顾。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有一些教会呢，活在自我中间。他说，我们的教会就是我们的教会，我们只兼顾我们的教会，其他的教会呢，我们就不管了。那这个好像说的也是挺好的啊，我们只看顾我们中间的人啊，我们对其他。的人，我们就没有责任啊。事实上呢，这个说法呢不合乎圣经，因为我们是身体，所有在普世教会里面，众教会我们都是什么？我们都是一体的，都是一家人，都是肢体的关系。所以呢，我们不能够像世人一样，我们单顾自己不顾别人，我们不能够像世人一样，只扫自己门前雪。不顾别人，瓦上霜，对不对？所以呢，我们教会与教会之间是要相关的，但是呢，我们更多的责任，我们更多的责任是我们看得见的肢体，更多的责任是看得见的肢体，不能够为了那些看不见的肢体，然后我们自己勒紧裤腰带，三天饿得顺着嘴这个淌黄水，完了以后去爱别人了，这也不是我们。的主所教导的真理，所以呢，我们这个看到保罗在这里面，他讲到了教会与教会之间需要有兼顾，需要有兼顾。那加勒泰的众教会和哥林多的教会应该有一样的负担和责任。那我们这个从。这个教导里面也让我们今天的教会，我们需要学习的是，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阿门。当然了，你在顾别人的事的时候呢，你不是要割自己的肉给别人吃，你要保证你自己能活命。你要把你的命牺牲掉了。像保罗说的哈，我要。舍己为人焚烧啊，烧完了以后，别人还照样饿肚子，你的肉也不能吃啊。所以呢，这是第一个，第一点，有关 金钱奉献真理的教导是一致的。我们今天的教会，我们弟兄姊妹们，我们所领受的金钱奉献的真理，我们也是一致的。我们所有的圣徒都有责任在神的面前尽我们奉献的本分。那是不是说我们来到教会中，我只是来听到啊，我就是一个消费者，不是一个参与者？这是不是我们今天教会弟兄姊妹们我们该做的呢？所以我们只要是神的儿女，我们只要是教会的一员，我们就有责任和义务兼顾教会的需要，这也是我们在神面前应尽的责任和本分。所以呢，这是在奉献方面。那我们今天呢，不是专门讲奉献的这个原则哈。那我们从这里，我们看到保罗在第二节给我们带来的一个这个要点是，他说每逢，那么我们怎么奉献呢？说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个人要照自己的镜像抽出来留着，免得我来的时候献凑。保罗讲的第二个要点，这个第二个要点呢，他讲你什么时候奉献呢？他怎样的提醒哥林多教会？他提醒哥林多教会说，他说你们什么时候？每逢七日的第一日，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七日的第一日是哪一日？就是今天这个日子，就是主日。七日的第一日是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他告诉我们说，哥林多教会，你们在奉献的时候要怎么做呢？是每逢七日的第一日。啊，这里讲到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你都要按照你的镜像，按照你的镜像流出来，流出多少呢？按照旧约圣经的原则是十分之一，那也有圣徒超过十分之一的，但是他要量着你的收入和量着你自己的费用，量着你自己，你不要说你把十分之九都捐出去了，你十分之九都捐出去了，虽然似乎是爱主，但是呢，你接下来也成为救济的对象了，你不仅没有救济到别人，你最后要接受别人救济了啊，这也不荣耀主，当然你要捐十分之九，你剩下的十分之一，足以你三年不用工作，那也可以哈。足以你让你一个月不工作，不去赚钱，也照样能够生活，那也是可以的哈。这个说你挣了一次，你够花三年的，那也是没有问题哈。但是我们从保罗的教导里面，我们看的哈，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你要量着你的收入。为什么这里面讲到量着你的镜像呢？量着你的镜像就是有的做生意的，我们一个礼拜一结账，一个礼拜一结账，那怎么办呢？也有呢，这个做这个日结工的，每一天这个老板都给我们发工资，一天发几百，一天发几千，那你这一个礼拜余下来了，你要算算这个十分之一是多少，按照你的镜像来做，而且这里面特别讲到了啊，每逢这段呢，经文它给我们有一个美妙的词汇，就是每逢，这里面第一个美妙的词汇是每逢七日的第一日。那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你都要抽出你的这个奉献来。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教会弟兄姊妹们，我们的奉献有的时候呢，我们却是不是每逢的啊，我们有好多的时候，我们想起来奉献就奉献，还有的时候发工资的时候奉献，发工资教会的奉献呢，有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们教会目前的这个情况，奉献的情况哈。之前我了解的有一些教会呢是这样啊，这个月初发工资的那个时候，大多数弟兄姊妹都发工资之后，那一天的奉献特别的多，到月底了，最后一个礼拜了，奉献的都少了啊，很少。 啊，可是呢，在这里面对我们有一个提醒，对我们有一个提醒。他说：“你跟着你的镜像。”那我们如果一个月一节的，那你一个月一节；那也有的时候是一年节。年节的时候呢，我估计对你有很大的挑战。年节50万，你一下拿出来5万出来，你心里面就会有一点点挣扎，你就有一点点挣扎。可是呢，我觉得保罗说的这个提醒特别的好，说每逢怎么样，7日的第一日，你要抽出来。那这个是给耶路撒冷的专项的奉献。那么我们今天弟兄姊妹，我们的奉献，每逢7日的第一日，你来到主的面前，有没有奉献呢？其实我们也需要养成一个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你都要奉献。过去有一个童工，他就提出来说：“那我们童工的奉献，我们每个月都这个都奉献了1/10，一个月一拿到生活费，我们都交了1/10了。那剩下的还有3个礼拜呢，我们怎么办？再拿都多了。”我听到这个说法，我就特别的难过。你给上帝的为什么多呢？那你难道拿了1/9吗？啊，所以呢，有智慧的来分配你的奉献。比方说，你一个月你1000块，你要奉献100块，是不是？你分4个礼拜奉献，你也可以分成5个礼拜奉献啊。有5个礼拜奉献的时候呢，你就分5个礼拜，4个礼拜你每月每个礼拜25，我的数学老师是数学老师教的，这个我能算得出来，每个礼拜25，是不是4个礼拜呢？刚好是100。如果是分到5个礼拜，你每个礼拜你奉献20，你不要觉得人家奉献袋传到你跟前了，你不好意思，你不伸手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谁也不可空手朝见我。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要养成奉献的习惯啊。你如果怕别人看你奉献的少，你把那个奉献的钱攥在手心里，你伸到那个奉献袋的底上，或者是你把你那个奉献装到信封里，别人也不知道你多少。我去香港的时候，我参加他们教会的礼拜，在美国参加他们教会礼拜，都是他们前面的教会的前面呢都有一个奉献袋，你也有那个填支票的，也有呢这个填奉这个奉献袋。你拿到钱以后，你的现金放到那个奉献袋里，然后一折，它有个自封胶啊，你就贴上了，谁都不知道你多少啊，也算不出来你一个月的工资是多少啊。有的人说怕别人知道我的工资，我一下拿出几千块奉献，人家一算，哦，这是1/10，就算出来你这一个月的奉献是多少，你这个月的收入是多少啊？这个人的收入很多，我们教会也有弟兄姊妹收入高的。有人就算说，哎呀，他这个人收入很高啊。但是我要提醒你，你千万不要算人家收入有多高，你要为他感恩，他的奉献有多少，你也要效法他。所以呢，我们看到这第二个要点就是有关奉献这个在奉献和捐书的事上，我们需要谨慎，每次你都要在你就要进入礼拜之前，你就要预备好你的奉献。那这里面保罗提醒说，是每逢七日的第一日。我特别的提醒的是说，其实奉献不是礼拜天来了以后才做的一件事情。奉献是什么时候开始做的呢？奉献是在礼拜六的晚上，你预备明天来礼拜。你就要怎么样预备好？那首先预备的不是钱，首先预备的是你这一颗奉献的心。你要有这个心，你然后再酌定你自己要奉献多少。第二天，直到第二天早晨你来礼拜的时候，你对这个数目还是有回旋的余地。你可以按照你酌定的奉献，你也可以怎么样改变你的决定？有时间让你考虑， 你可以奉献1000，你奉献2000，奉献5000，可是有时间的时候呢，也会让你怎么样？有时间后悔，到底是不是甘心乐意的？你奉献以后会不会觉得，哎呀，我今天奉献多了啊？所以奉献不是礼拜天早晨来了以后从钱夹子里面现抽，万一你多抽出来一张，你又不好意思塞回去，你只能够硬着头皮放进去了。那对不起，上帝其实只收了你那想奉献的那些，你多抽出来那些，上帝也不纪念，因为你没有心。所以奉献是要用心的啊。所以保罗就在这里面特别的提醒的是，你每逢7日的第一日都要怎么样？要做好这样的一个准备。所以奉献是我们每一个圣徒。在周六晚上就要预备的心，预备奉献的心，完了以后才在主的面前有实际奉献的数额放在你当放的地方。对，保罗在这里面，他也提醒哥林多教会说：“你们不要等我来了以后怎么样，现凑啊，临时凑的。”我们有的时候教会奉献的时候，奉献袋、传奉献袋，现在好一点。以前我就能看到有的弟兄姊妹这个拿出钱，然后站在那边哗啦哗啦的在那里面找，然后从中间拿一张，也有我看到，这是真看到的，拿出个钱夹子，现在都微信扫了哈，这个拿这个钱夹子，然后呢打开。到底要放几张在里面？因为这个奉献在跟前，奉献的人奉献在传到跟前了，啊，就显得有一点点局促。那我想是没这个跟献凑有没有两样？这个就是献凑啊，你没有用心准备，你来到神那面，你要用心准备好。这个有一次我看到一个视频，看到一个视频，特朗普。同志在美国做礼拜，这个做礼拜的时候呢，这个我估计记者是盯着他了。我看到那个视频，看到特朗普同志也从这个奉献传奉献袋过来了，从口袋里面掏出了一把零钱，特别给他放那个摄像头，特别给他放大了。然后他从那一沓钱里面找出了一张20美元，然后奉献了。那个记者的意思说，这个特朗普同志真抠。给上帝钱，他都不舍得哈，我想他开始可能是没有这个心理准备。那我们的奉献呢？保罗在这里面提醒说，每逢7日的第一日，你要怎么样？你要在神的面前有这样的预备，更重要的是你心智的预备。那么在心智的预备中，这个要操练我们在神面前对金钱奉献。他要让我们奉献的其实不仅仅是金钱，更是我们要有一颗奉献的心。一个属神的儿女，你的奉献，你不是要将你的心献上，难道上帝就差你那3文5毛的吗？上帝并不差你那个钱，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金也是他的，银也是他的。对上帝并不差钱，教会也不差钱，差的是什么？差的是你愿意甘心的在上帝的面前将你从上帝领受的恩典献给他。阿门。这是你蒙福的途径，这是你蒙恩的一个方面。所以在旧约的马拉基书里面也说，当你奉献的时候。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敞开天上的窗户，上尖下流的倾覆于你，甚至于让你无处可容。所以我们的奉献呢，其实是神更重要的，要的是我们的心，他给我们的赏赐会超过我们所献上的。今天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也。有没有养成每个主日奉献的习惯呢？我们要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 一个预备啊，要有这样的预备，操练我们每次来朝见他的时候，都能够带着礼物，带着我们的心向神献上。所以不要等到礼拜天来了，你才想起来你要奉献，今天没有带零钱或者是怎么样，然后找到我们能不能去扫个码？我们对不起，我们不收扫码的。你这个，如果你的码很大，你到银行你去取出来，你然后再拿来奉献。所以呢，这是我们看到的哈，这个三个要点，一个是呢，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在奉献的事上，我们需要有谨慎。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在神的面前呢，我们需要，奉献，我们需要有管理啊，需要有管理。保罗在这里面说哈，保罗说，这个极致我来到了，你们写信举荐谁，我就打发他们把你们的捐项啊捐资送到耶路撒冷去，若我也该去，你他们可以和我同去啊。这个钱金钱的捐献奉献是一回事，可是呢管理也是相当重要的。保罗在这里面讲到金钱的管理，他告诉我们说，你们要选出，要举荐出来人，要举荐出来，举荐出来。那这个举荐出来的人都是信任的人，所以呢，在教会中管理奉献的人是我们信得过的人，最少是爱神的，最少是忠心的，这最少是乐意奉献的人，他自己是一个奉献的人，他才能够去管理好，才能够愿意管理。他不仅乐意在金钱上奉献，他也愿意在时间上奉献。我们看到耶路撒冷教，不是哥林多教会，他们要捐款了，奉献了，他们要送到耶路撒冷去，他们要选出来人，选出来人要不要花时间去送到耶路撒冷？又要舟车劳顿，还要费时费力，还要有盗贼的危险。就是万一路上被遇到强人给他们打劫了怎么办，是吧？所以那个时候呢，要有忠心，要有勇气，要有勇敢的心，让他们去这个做这件事。所以这个保罗没有说你们奉献了拿来给我，我给你们带过去就行了，不用麻烦你们去了。那这给我们看到，这是一个使徒，这是一个侍奉神的人，他是不接触钱的，他自己是不直接接触钱，钱财管理是要由专人来管理，教会是要有专人管理的。成熟的教会呢，都要有执事，执事中间选出财务。那我们教会从刚开始的时候，零几年刚开始建立的时候呢，我们就有专门的财务，专门的出纳是出纳，会计是会计，零几年的时候就有了。那些人今天还在我们教会管理钱财的。这个第一笔奉献，在我们家开始那个聚会的第一笔奉献，就有专门的记账的，是记账的，管钱的是管钱的。我们从来不会去这个接触这些金钱。当然了，有的时候呢，教会的事工我们也用钱，用钱呢就从中间去报销，让财务给我们拿钱，不是我们自己从奉献里面去拽记账。没有这回事哈，这个所以大家的奉献呢，不要怀疑，勇敢的奉献，不要怀疑大家这个钱都被牧师拿走了哈。这个那我们看到哈，从奉献，保罗对奉献的这三个要点里面，其实我们特别的看到哈，保罗对这个奉献的一些特别的教导和领受。他操练，他是要操练我们每一位圣徒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个慷慨的人。因为我们的奉献是什么呢？我们的奉献是要为了感恩神，为了感恩神对我们的养育，感恩神对我们的救赎。我们第二个，我们的奉献是为了要荣耀神。第三个，我们的奉献是要为了完成基督福音的托付，为了福音，所以我们要奉献。它也是操练我们每一个圣徒良好的 属灵品格以及我们基督徒生命的操守。奉献是操练我们属灵的操守，奉献是操练我们属灵的品格。所以奉献是我们操练我们对基督的忠心，奉献也是操练我们对基督的爱心。他要借着奉献操练我们每一位圣徒，操练我们每一位圣徒要做一个手心向下的人，不要去做手心向上的人。大家记得不记得？知道明白不明白这句话？手心向下和手心向上的差别是什么？什么样的人是手心向下的人？什么样的人是手心向上的人？手心向下是什么？是给予。手心向下是给予别人，帮助别人，是手心向下的。手心向上的人呢，是那个行行好，行行好，请你们各位过路的大哥大姐行行好，你看我多可怜，我没有钱，是不是？或者是拿一个那个碗，放几个硬币在里面摇，也是手心向上的。那个碗底不是朝上朝下的，这碗底朝上，嘎啦嘎啦的摇，是不是？所以奉献是操练我们的慷慨，操练我们的感恩，操练我们为着荣耀神，操练我们在神的面前有负担福音的事工，福音的扩展，教会的福音扩展是需要有经济基础的，需要有经济支持的。传道人他出去传道，他在神的家里面服侍，他也是需要有经济支持的。如果没有经济支持，他就不能够做得尽心。并不是说传道人不可以工作去赚钱，全职传道人他能够工作去赚，但是他教会的工作就不能够尽心。因此我们要操练神，借着这个奉献操练我们在神面前有着这样的敬畏之心，有着愿意体贴神心肠的心，让我们愿意为着福音来奉献我们从神所领受的恩典。奉献也是我们接恩典的一个过程，接受恩典的一个过程。那奉献，我们知道我们算什么？我们算什么？上帝既然抬举我们来到他的面前，不仅拣选和拯救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他也让我们有份于神家里的事工，他给我们有机会。教会刚才我已经讲了，教会不缺钱，对不对？教会不缺钱，金也是他的，银也是他。上帝能不能说这个月需要花钱了，上帝从天上夸他掉几个金元宝下来，是不是？上帝有没有这个能力？如果他没有这个能力，他不是上帝。但是上帝有没有这样做？上帝从来不这样做，他为了要让我们学会感恩，他不要是为了要让我们都养成贪婪的习惯。我们的贪婪有的时候呢，我们总是觉得不够，而一个慷慨的人总是觉得自己很富足。阿们。一个贪婪的人总是觉得我自己的钱不够我花，一个慷慨的人总是觉得我帮助别人帮助的不够，奉献给上帝的奉献的不够。所以呢，奉献是我们接受恩典的，接受的这个恩典是我们能够借着上帝所赐给我们的金钱，我们再奉献给他，让神家里的福音事工得以拓展，传给更多的人。所以我们看到神要操练我们的是看神的家，接着奉献看神的家，接着奉献看灵魂的需要，接着奉献来体贴神怜悯的心肠。你如果没有怜悯的心肠，你愿意不愿意去帮助人？如果没有怜悯的心肠，你也不愿意奉献。没有怜悯的心肠，你 觉得这个我挣一点钱还不够我花呢，我凭什么要给你？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呢，这个操练我们的简朴，基督徒不要过奢侈的生活，操练我们的简朴。我们要看神在我们生命中向我们所显出的荣耀，他要操练我们学会感恩，让我能够有份于参与福音事工。神如果把这一切都给不让我们参与，你没有奉献，你不参与，神的工作会不会停止？神的工作照样不停止。所以那亏损的是谁？你没有参与，你没有在这世上有份，你在这福音的事工中，在教会拓展的事上，你无权无份无纪念。所以神是要操练我们，神要让我们看见责任，看见我们的父，看见神的心意，并且明白。所以他给我们还有一个提醒，就是说，我们在奉献的事上，我们不要献凑，他是要让我们用心预备，用心预备，我们要懂得怎样的用心预备，我们要懂得我们所有的其实也都是上帝的，上帝既然给你了，那么你怎么样的能够愿意带着感恩的心奉献在上帝的面前呢？所以，当你奉献的时候，其实是一个神荣耀的时候。那我们每一次奉献，传奉献带，有的弟兄姊妹呢是有奉献，感谢主；也有的弟兄姊妹呢，当奉献带传来的时候啊，他是没有奉献的，然后呢就接着这个就传过去了。我并不是说你这个传的时候怎么做？重要的是你那个时候的心是怎么想？你是来消费神的，你还是来感恩敬拜神的？如果你真的把神当神，你的奉献会不会很坦然、很感恩、很荣耀？你在奉献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哎呀，感谢主，你给我有这个机会参与，这是我的荣耀，这是我最感恩的时候。所以每次奉献，你接过奉献袋，你的心就带着感恩，然后你很荣耀的把你的奉献放到里面去，啊，这是你与神同工，在福音事上同工的一个开始。阿门。所以我们不要把奉献当成一种负担，所以保罗在里面就说：“你不要献凑，献凑你凑的只是钱，你却不能够凑什么？你却不能够凑你的心。”弟兄姊妹们，神要的是我们的心，要我们的爱他的心，要我们的奉献的心。你不要来凑，你不要把神，把那个奉献袋当做一个好打发的，奉献是一个很随意的哈，你不要以为奉献是一个很随意的，奉献其实是神给你的恩典，你要懂得抓住这个机会。我们的奉献要忠诚与神，我们要有忠心的管理，使我们所奉献的能够用在当用的事上。那我们看的哈，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大点是讲到有关接待的5节到12节，有关接待的劝勉。保罗在这里面他说：“我要从马其顿经过，既经过了，就要到你们那里去，或者在你们，和你们同住几日，或者也过冬。无论我往哪里去，你们就可以给我送信。我如今不愿意，路过见你们。主若许我，我就指望和你们同住几日。但我要仍旧住在以弗所， 只等到五旬节，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并且反对的人也多。若是提摩太来到，你们要留心，叫他在你们那里无所畏惧，无所惧怕，因为他劳苦做主的工，像我一样，所以无论谁都不可藐视他。只要送他平安前行，叫他到我这里来，因我指望他和弟兄们同来。至于弟兄亚波罗，我再三地劝他同弟兄们到你们那里去，但这时他绝不愿意去。几时有了机会，他必去啊。这一段经文呢，是保罗讲到关于接待以及他自己的行程安排。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也同样明白保罗他在侍奉中，他在神面前的中心，他的中心不仅是他的侍奉，他的事工，他是什么呢？他在这个他的行程安排和他的时间管理上，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深刻思想可以思考的一个地方。那保罗在这里面说，他说我要从马其顿经过，既经过了，就要到你们那里去，或者和你们同住几日，或者也过冬。无论我往哪里去，你们就可以给我送行啊，可以给我送行。这个。接下来就是我如今不愿意路过见你们，不愿意路过见你们。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首先看哈，使徒保罗的行程安排和他时间的管理。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使徒保罗怎样小心翼翼地计划自己的行程，以及他自己对上帝所赐给他的时间进行一个有效的管理。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给我们有一个非常美好的提醒：基督徒做事不能够盲目，我们做事不能够盲目，不能够随心所欲，不能够想到哪做到哪。保罗在他这段经文里面，他就说哈，他说我要从马其顿经过，既经过了，就要到你们那里去。他就要到哥林多教会去看望哥林多教会的圣徒，他要经过那里，但是呢，他中间会留下了一个时间，留下了一个时间去看望哥林多的信徒，看望哥林多的信徒，他同时他也告诉我们说，他要去了以后呢，他要跟他们同住几日，他要跟他们同住几日，也说他或者要跟他们一起过冬。这说明保罗在他探访哥林多教会的这件事上，他不是顺便而为，不是顺道而为，不是随意而为，而是他计划行程中的一部分。他对这足以显明了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爱以及对教会的记挂。他心里面，他不是说我可以去，也可以不去，而是说我要到你那里去，并且呢，愿意要在你那里怎么样，住上几日，甚至于要跟你们一起过冬。这是保罗的一个期待，他要跟哥林多教会的圣徒们同居同住，要跟他们在一起享受基督所赐下来的美好的团契时光。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侍奉神的人在教会中是享受的，在教会中，他不仅享受神的同在，他也享受众弟兄姊妹之间的彼此相爱，他也能够享受到神为他预备的这样的一个在地上毫无血缘关系的一个美好的属灵团契。这是只有在教会中才能够体现的，也只有真正神的仆人才能够享受到在弟兄姊妹中间的那个喜乐与满足。他不仅在教会能够享受到这种喜乐，享受到这种满足，他也能够享受到 在真理里面，那个彼此服侍，看到圣徒成长的那种喜悦，因为经过他的殷切教导和服侍，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改变了，他们的生命更新了，他们的生命成长了，他们在爱心中被建立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这是保罗他的享受所在。我们知道一个农民，他最享受的是看到那个庄稼一天一天的怎么样长大发芽，然后长大，然后成熟。一个神的仆人也同样会能够在神的家里面看到众弟兄姊妹的成长。从我们刚信福音，什么都不懂，然后一点点的成长，一点一点的长大，一点一点的成为教会的这个。栋梁成为神家里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神荣耀的见证者，这是神的仆人所喜悦的。看到就像老师看到每个学生那个成绩越来越好啊，各个方面都很成熟，这是一样的感受。所以呢，保罗很渴望能够与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们一起的团契，这是一个神的仆人，这个他的。心里面的一种期待。那同时，我们也看到保罗，他对他自己时间的管理，他知道自己的时间，虽然他有计划，可是呢，一切的时间都掌握在上帝的手中。他并不是要把自己的计划强行的推到他的事工中，而是把这一切的事工、一切的时间的安排都放在上帝的手中。那。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同样也会看到使徒保罗他的这个做法他是一个习惯于做计划的人，他不是一个盲目的人，不是一个随心所欲的人。我们有的时候基督徒，我们会随心所欲，我们会冲动，我们不善于计划我们自己的事工，不善于计划我们的时间。那很多的弟兄姊妹就是常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等我有感动，等我有感动，或者是我有感动，我有感动的时候，我就要做什么事，常常会把感动作为一个说辞，显得自己特别属灵。其实呢，是一个没有计划的，其实是一个没有计划的。我计划去看你，但是如果这个神要拦阻，那对不起，我去不了。如果神没有拦阻，我就要去。所以保罗是一个有计划的人，他也是一个有时间管理的人，他不浪费自己的时间，他愿意把自己所有的时间都小心翼翼的、谨慎的用在侍奉神上。所以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在时间管理上的有几个词语他说第二节说，他说我来的时候，我来的时候，他有计划说我来的时候。这个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个人要照自己的镜像抽出来留着，免得我来的时候。这里面说明一个什么呢？这个词说明什么？说明保罗有意要去哥林多教会，他是有意的。我来的时候，他心里面有这个期待那还有第二个词是，我第四节说。第四节，若我也该去，若我也该去，去耶路撒冷若我也该去他用这个词，我也该去。其实呢，保罗心里面他有没有要上耶路撒冷的想法呢？有的，他要向跟圣徒们去汇报他的工作，汇报他的事工，分享他所教导的真理，他要让。圣徒在耶路撒冷的那些使徒们来查验自己的侍奉。一个基督徒不是单打独斗的，使徒保罗也是一样，他不是个单打独斗，他要让使徒们来查验自己的做法，查验自己的教导，而不是说我自己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想怎么教就怎么教，想怎么讲就怎么讲，是要由圣徒来查验我讲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自己对自己是有管理的。他说：“我要第五节说我要从马其顿经过。”他我要， 我要住在你们中间几日？哎，我要住在你们中间。对这些经文都足以讲到了保罗他的事工是有计划的，他自己的行程是有计划的，他的时间是有计划的。那我们求神也给我们这样的智慧，让我们懂得来管理我们的时间，管理我们的计划，让我们成为一个有管理的人，让我们的事工，让我们的服事更加有效。阿门。如果一个没有管理的人，一个没有计划的人，那么他的事工是没有效的，随心所欲，想哪做哪。这样的话呢，他的事工一定是没有果效的哈。那这一段里面呢，第二点就讲到有关对接待的劝勉，有关对接待的劝勉，是从十节到最后啊，从10节到12节，若是提摩太来到，你们要留心，叫他在你们那里无所惧怕，因为他劳力做主的工，像我一样。这个在接待上，使徒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一个提醒啊，因着提摩太要来，所以呢，保罗就提出来了一个接待的原则，要留心。接待的原则是要，第一个原则要留心。什么是要留心呢？在接待的时候，你要用心去接待。客人来了，你要用心，你要留心他的需要，你要留心他的习惯，你要留心观察这个提摩太来了以后他的状况如何？所以我们在接待的时候，我们不是说我们要给他摆上一张碗，或者是铺上一张床，让他能够有地方睡觉。你要留心，你要留心，你要留心他的情况。这个我们今天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接待是不够用心，不够用心。那我们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保罗特别提醒哥林多教会，你要留心。啊，而且呢，不仅要留心，你们要留心，叫他在你们那里无所惧怕。一个人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里面，他处处都不熟悉。俗话说得好，在家日日好，出门怎么样，一时难。因为你有的时候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里面，说真的。这个当然，如果在家里面会好一点。如果是在外面，你上厕所都找不到，知道吗？我小的时候就常常我们在里面，因为安徽离上海很近哈，老家经常我们的同学他们都是火车上的，这个同学的哥哥姐姐他们都跑车的，所以我们经常我小的时候经常坐火车去上海，早上这个晚上坐车到上海，早上呢到上海逛一圈玩一天，其实也没钱。逛了，晚上呢又扒着火车回来了啊，乘着火车回来也不打票啊。这个上回讲到魏定说你们有没有逃过票的？我们没有逃票，那都是我们的熟人。查票一看是我们，那查票的人都头疼，又是你们几个家伙。这个就是这样干。可是上海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上海找厕所很困难，上海找厕所可能困难。后来呢，就发现上海那个小小弄堂里面、小胡同里面有厕所，那个路边贴了一个人字墙，然后男的就在那边就开始了，也有这个，如果你要有特别大的困难，那个人字墙是没有办法解决你的，所以呢，这是最困难的事情啊。所以呢，我们知道在家处处好，出门一时难。如果你遇到这样的情况，你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什么都不熟悉，你要留心，你要帮助他，你要告诉他怎么样的方便的生活，你都要一一的去教导，这才是符合我们接待的体统，这是要有爱心的。所以呢，我们不仅这样看到保罗还对提摩太特别的尊重，他也提醒哥林多教会要这样，怎么样？他跟我做工怎么样？因为他劳力做主的工，像我一样，他像我一样。你们怎么样的爱我，怎么样的尊重我，你们也要尊重那年轻的传道人。 这也给我们看到使徒保罗对年轻传道的尊重，对年轻传道的鼓励，对年轻传道的抬举。我特别喜欢年轻的传道人，如果他殷勤爱主，我总会说：“哎，这是我们中间最好的一个，这是我们最强的一个，最能讲的一个。”我总是要在各个方面来陪伴，我是要接受，我要告诉弟兄姊妹，年轻传道他们接受过什么样的装备，什么样的学习，什么样的成长。所以，告诉的意思其实是要让弟兄姊妹去爱年轻的传道，尊重年轻的传道。使徒保罗也是这样，他更是这个关切到这个年轻传道他们在一个陌生环境里面的处境。他不仅如此，他也特别的给哥林多教会有一个关于亚波罗的一些提醒，因为哥林多教会当时可能是邀请保罗把亚波罗打发过来，保罗却没有打发。保罗说对亚波罗什么？12节说，至于弟兄亚波罗，我再三的劝他。同弟兄们到你们那里去，你看哈，亚波罗虽然是保罗的同工，也是他的晚辈，因为保罗那个时候呢已经是同工中的领袖。保罗同工的领袖，保罗可以用家长的方法说：“我命令你去，亚波罗去哥林多，你所有的事情都放下。”保罗没有用尽这个权柄，他不是命令，而是尊重亚波罗。他说我是劝，再三的劝亚波罗去你们那里，他不是用命令的，不是用行政的方法，不是用高压的态势，而是劝你能够去，不是命令你去。你看哈，在这里他也给我们有一个关于事工，我们对弟兄姊妹们的提醒。我们不能够命令任何人，我们不能够辖制任何人，我们只能够尊重每一个人。他愿去就去，他若不愿意去，我们也尊重他去，我们感恩；他不去，我们也感恩。他愿意到哥林多教会去，他能够在那里面服侍。他如果不愿意去，保罗也没有把这件事情说得很死。他说：“但。”这时他绝不愿意去，几时有了机会，他必去。这里面是一个和睦的说法，他不是说这个亚波罗不去。如果亚波罗不去，哥林多教会会怎么想？我们邀请他来，他不来，说明什么？亚波罗这个人架子挺大的。是不是？我邀请你来，你都不来，而是什么？他做了一个非常和睦的工作，说了一句非常和睦的话，说如果他有时间，他必要去。不是他不爱你们，不是他架子大，而是他现在怎么样？时间安排不。这给我们看到，保罗在这个接待方面、事工安排的方面，他有这样的一个美好的这样的一个榜样。那最后我们来看哈，我们看13节到最后，这是有关警醒，有关对哥林多教会的警醒的劝勉。哥林多教会有。这个有之前有很多的状况，我们前面已经讲了很多。那现在呢，我们看到保罗再一次的在最后的话语里面，再一次的提醒哥林多教会，你们务要13节说，你们务要紧紧在真道上站立得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凡你们所做的都要凭爱心而行。这是第一个劝勉，你们要警醒。你们要警醒，在真理上你们要警醒，在行道上你们要警醒，在爱心上你们要警醒，因为撒旦魔鬼随时可能会攻击我们。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教会就是在风这个平浪静的时候，容易受撒旦魔鬼的迷惑。 所以呢，耶稣也教导门徒说：“你们务要警醒，免得入了迷惑。”哥林多教会依然是这样，曾经有过软弱的历史，现在使徒保罗再一次的提醒你们要警醒，不要以为自己站立的稳，不要以为自己站立得住，就觉得自己什么都没问题，我没问题，可能都会别人有问题，别人可能会软弱，我总不会软弱，像这个使徒彼得一样，即使众人这个都不认你，我也不会不认你，即使众人都跌倒。我也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即使我跟你同死，我也不能够不认你。这些人都是自以为是的人，自以为是。保罗在这里面特别的提醒哥林多教会，你们务要警醒啊！警醒，第一个在真道上要站立得稳，不要被异教之风摇动，不要被那些似是而非的道理摇动。要在真道上站立得稳，要在基督的真理上站立得稳，要在福音上站立得稳，要不仅站立得稳，要做大丈夫。大丈夫是什么？不是说大丈夫能屈能伸，这里面所说的大丈夫，要做一个勇敢的人，要做一个勇于承担的人，要在教会中不克服的人，要在这个时代中愿意勇敢的。去为基督做见证的人，而不是一个畏畏缩缩的、前怕狼后怕虎的人。我们基督徒，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我们要成为一个大丈夫，顶天立地，靠着神的恩典，能够在神的家里面勇于承担，不是一个退缩的，是一个勇敢的，在神的家里面能够成为神忠心的仆人。保罗在这里的一个提醒。他对我们今天的教会同样是这样，我们需要谨慎、警醒，在真道上竭力的追求，并且在真道上要站立得稳，不能够一回去向这样的一端，一回向那样的一端，一回这个长老会，一回福音派，一回灵恩派。我们要在真道上，我们要懂得要站立得稳，要站立得稳，而且。保罗说：“凡你们所做的，都要凭爱心而做；凡你们所做的，凭爱心而做，而不是凭着你自己的想法，是凭着爱心，凭着爱基督的心。我们在基督里面做事，是因着爱基督，所以我们做；因着爱基督，所以我们服侍；因为爱基督，所以我们奉献；因为爱基督，我们所以甘心的。”谦卑自己，我们因着爱弟兄姊妹的缘故，我们甘心的去帮助成全众圣徒。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保罗对圣徒的一个提醒：要凭着爱心做事，也是我们基督徒做事的原则。你在基督里面所有的劳苦都不是徒然的。如果你不是凭着爱心，你就可能是交易。哎呀，我今天对你好一点。明天你能够说我一声好，明天也对我好一点。我今天去照顾你一下，你明天要这个，总归要投我一票，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看到使徒保罗对哥林多教会最后的劝勉是特别的提醒，要凡事凭着爱心。不仅这样，他也举了斯提凡的一家。斯提凡一家，保罗说，弟兄们，你们晓得斯提凡一家是。亚该亚初结的果子，并且他们专以服侍圣徒为念。这个斯提凡不是殉道的斯提凡，是亚该亚省的一个斯提凡。初结的果子是使徒保罗给他传的福音，给他受的洗。所以你看哈，这个斯提凡这一家，他没有什么特别的恩赐，也许他没有讲到的恩赐，也许他没有教导的恩赐。但是他却有一个非常美好的恩赐，什么恩赐呢？服侍圣徒，服侍圣徒，照顾圣徒。我们教会也有一些弟兄姊妹有会这样的手艺，会那样的手艺啊。这个帮助弟兄姊妹去按摩，帮助弟兄姊妹去刮痧，帮助弟兄姊妹去艾灸。啊，有的弟兄姊妹呢，帮助弟兄姊妹去做家务，我做不好别的，我就帮你家扫扫地，行不行？也有说，我们帮你去刮刮痧，给你按摩按摩，让你少一点疲劳。也有弟兄姊妹能够 这个在一起啊，有些关爱，有些安慰啊，这都是一种服侍，并不是说我要到你家来过给你做事才是服侍，或者是我来给你按摩才是服侍。所有的弟兄姊妹都是这样。那有的人弟兄姊妹会做饭，那我给你做点饭都行不行？那我们教会也有这样的见证。哎，我每次我别的不懂，我就给你做一大桶饭来，给你拿过来，给你蒸一些包子拿过来啊，让大家都尝尝我的手艺，这也是爱心。阿门。所以这个斯蒂凡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在神的家里面专门以服侍圣徒为念啊。所以你看保罗服侍圣徒，在保罗看来怎么样？做后勤的啊。保罗有没有轻看他？保罗特别的夸赞他，这个弟兄很 OK，是不是？我们的姊妹很 OK，所以保罗不仅这样哈，他还这个给我们在哥林多书信最后，他也告诉我们说，我很喜欢哈，他说前面还有斯提凡和。富图拿督并亚该古到这里来，我很喜欢。你看，斯蒂凡这个名字，我们因为殉道的斯蒂凡，我们知道这个名字，但这个人不是他，这个名字我们熟悉。可是后面有两个人很不熟悉，这个富图拿督，我们熟悉不熟悉？不熟悉。而且呢，亚该古，我们熟悉不熟悉？我们也不熟悉这两个圣徒，名不见经传，是不是？可是我们看到使徒保罗对这两个人很尊重，他到我们这里来，我很喜欢这两个人。在使徒的眼里面，弟兄姊妹有没有高低贵贱，都是一样的。阿门。站在台上的我们是一样的，站在台下我们是一样的，常说话的跟我们多见面的我们是一样的，不常见面的。我们仍然有从基督的来的爱，爱你们，阿门。所以我也告诉弟兄姊妹，我也爱你们，耶稣爱你们，我也爱你们，爱我们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姊妹，真的爱你们，越来越爱你们，因为你们都是主所爱的，阿门。所以保罗也是特别在这里面就说哈，因为他们待我总有。不及之处是吧？待我有不及之处，他们都补上了啊。有的人在这个方面有恩赐，有的人在那个方面有恩赐。这两个人虽然名不见经传的一个不出名的人，但是他们却做了怎么样？补上其他使徒们在服侍他的事上、照顾他的事上怎么样？不足、不及之处，是不是？前一段时间冯姊妹不在家，有弟兄就给我打电话说。牧师啊，你那个牛癣要抹药，这个我去给你抹药吧。我觉得，爱情我心里面一阵暖流，但是我还是拒绝了。不用不用，我自己凑合着抹吧。我得照着镜子这样抹，这样抹。还好住了一个礼拜院，我本来想住3个月、3个礼拜院的，现在感谢主，好了，好了99%了，95%以上，所以呢，身体。不是太麻烦了啊！感谢神啊，请你们继续要为我祷告，用祷告来服侍我啊。这个不仅这样，我们还看到一个美好的画面，就是来自亚细亚教会对哥林多教会的问候，来自亚基拉、百基拉家里的教会对他们的问候，来自众弟兄们的问候，还有使徒保罗亲笔的问候。这里面给我们看到，虽然教会跟教会中间都各在。不同的区域，可是这个问候就让我们看到，它缩短了圣徒之间的距离。阿门。虽然我们不在一起，但是我们的问候可以到；虽然我们的人不在一起，不常见面，但是我们的祷告可以在神基督的台前，我们常常见面。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问候，我们看到在主内都是一家人，这是圣徒相通的最美好的见证。那我们今天。不仅从哥林多教会，我们学到了使徒保罗给哥林多教会的警戒，给哥林多教会的提醒，对哥林多教会的批评，也同样给我们看到保罗给哥林多教会的一个劝勉。他也同样不仅劝勉了哥林多教会，也劝勉了今天我们的教会。 我们在基督的爱里面，我们也要时时相通，为荣耀的基督做美好合一的见证。阿门。所以这个保罗最后提醒，所以我保罗亲密问你们：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咒可诅。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都要好好的爱主。我们爱主，就积极的参加聚会；我们爱主，我们就积极的好好的祷告；我们爱主，就多读圣经；我们爱主，就多参加教会的各项聚会。我们努力的让自己成为一个满有从基督来的爱，又能够将我们的爱流动出去的一个美好的见证人。阿门。所以，保罗最后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众人同在。我在基督耶稣里的爱与你们众人同在。阿门。我最后效法使徒保罗说：“我在基督里面爱你们的爱，也在我们众弟兄姊妹中间。”阿门，求神祝福我们，愿我们将爱流动起来，让我们将基督的爱见证出来，不是在道理上，而是在生命上。阿门，我们一同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